80后，水瓶座，上过非诚勿扰，拿过风险投资，身在伦敦，畅谈世界。欢迎来到英伦大无说，说中国人在海外的那些事儿。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英伦大无说。那么这期的英伦大无说呢，我们的录制地点换一换啊，换到了这个国内。上次节目跟大家说了啊，回国出差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回国十天了，已经有还没有给大家来录这个节目。主要是一个因为出差工作比较忙啊，刚到国内一堆事情比较多。然后呢，其次呢，时差比较厉害，每天呢，这个一到家就想睡觉啊，所以呢就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录。今天正好是一个周日呢，哎，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么聊这期话题之前呢，首先我想聊聊，因为刚回国，聊聊一些回国的感受。这次那么已经有快一年没有回国了，那么这次回来呢，感觉特别明显的两个事儿啊，我想谈一谈。一个呢就是空气质量。说实话呢，我是7-8年前出国的。我出国时候呢，我出国之前我真没感觉到这个空气质量的污染严重性到底对人啊有怎么样的一个伤害和作用。那么之前感觉这个，就我因为一直有鼻炎啊，那么感觉这个呼吸的空气，咱也都是国内空气，也没吸过国外空气，没有对比啊，就觉得这个空气能有多少污染，这看不见也摸不着，是吧？然后之前呢，我自己是一直有鼻炎啊，甚至还有哮喘。那么，后来就出国了。出国呢，莫名其妙，我也没有去在意这件事儿。但是，似乎我的鼻炎和哮喘都有很大的改善呢。就是之前其实你没生病的时候，你不会去注意。但是当你回国以后啊，就是每次我这几年回国都感觉，回来以后呼吸系统会很不舒服，肯定是要感冒。啊，或者要咳嗽一段时间。那么这次也是啊，基本上今天病稍微好一些了，那来跟大家说。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基本上是嗓子也是哑的，然后经常咳嗽啊，也说不出话。我感觉呢，在国外待久以后啊，你整个这个免疫力可能对于这个病毒的抵抗力会下降，然后回到国内这个环境里呢，你会不太适应。然后呢，大概需要一两周啊，这是我这几年的经验，大概需要一两周的时间呢，等于我让我的呼吸系统再去适应一下国内的这样一个空气的环境。那么呢，期间呢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这个呼吸道不适的反应。那么当你度过了这段时间，是吧，这个适应了国内的这个环境以后，那么才开始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吸雾霾的一个自然的过程。这点是我自己比较深有体会的一点啊，就是确实这个空气污染对于人的这个健康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呼吸道的一个问题，包括引起癌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千万别因为空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大家都不是那么注意，是吧？当然现在国内很 care 了，而且我觉得我这次回来也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在家里确实有效果啊，确实有效果。包括买了以后，我这个鼻子每天的这个早上起来的一些过敏啊等等啊，会这个状态会好很多，确实有效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建议大家买。因为大的环境你可能改变不了，那么小的环境呢，我们自己改变。当然呢，这个也希望我们国家能够把这个环保工作啊，通过啊5-10年的努力，把这个空气质量呢有较大的改善。当然了，那个也欢迎大家没事儿，是吧，出个国啊，到英国来感受一下这个新鲜空气啊，虽然可能不是长期的啊，但不管你是旅游留学，是吧，感受一下啊，这个调养调养自己的这个。调养一下身体也不错啊。另外一个呢，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这个房价啊。我想这个借我这个节目呢，也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观点。当然呢，也希望针对我几个考虑不明白的问题呢，我也希望有听友可以给我留言，是吧，来进行一个互动啊。最近呢，我也见了很多国内的朋友，那么聊的最多的就是房价。我大部分我的朋友呢，都工作了10年以上。在上海，那么基本都是贷款买了房，背了几百万的一个贷款，每个月要还可能8000啊1万多，甚至有些还的更多啊，还这个贷款。 我总体感觉就是说，国内房，就是我们经常会讨论，就是国内房价会不会还涨？那么支持涨一派的啊，包括我自己也支持的，就是政府不会让房价跌，因为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同时呢，现在国内大环境就是人人都贷款买房啊，而且很多人是超额超过自己的能力的贷款买房。那么一旦房价出现下跌，那么这些作为投资需求的这些贷款，那么没有办法及时还上，那有可能就会造成金融危机，也就是有可能会造成中国的次贷危机。啊，基于这样一个金融风险和国家的宏观调控，那么很多人相信政府是不会让房价跌的，只会让房价进行一个这个小幅的调整，或者说这个涨得慢一些，啊，是不会跌的。这是基于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大方针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如果房价跌，现在一定会产生一个社会动乱以及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那么这一点呢，我自己也认可，因为毕竟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社会主义，所以很多事情在中国的范畴里面聊的话，它很多国际规则不一定适用。但是第二点呢，我自己认为啊，为什么我感觉国内的房价确实有点高的离谱了？我主要的观点是我看了一下，就上海的房价来说，市中心的房子呢，应该说还没有啊，就是最市中心的房子还没有像伦敦、纽约那么贵啊，那么高的价格。我说的是绝对价格。但是我们看到上海中环或者外环以外的房子，它相比较纽约和伦敦的同类地区啊，同类的外环地区来比的话，那绝对是已经超过了。啊，已经超过了纽约和伦敦的房价。那么上海，我可以说现在中环以外的房子的价格，在全世界同等区域来比的话，一定是最贵的，或者至少也是排进前二、前三的这个价格。就像我们家附近在上海这个西南面啊，那么属于这个外环以外了。那我们家这个房子呢，跟我伦敦的房子比，上海这边的这个我们家附近的这些房子啊，如果是同等这个面积或者是这个差不多大小的房子的话呢，要比我伦敦住的房子还贵。但是呢，我伦敦的居住条件，包括交通位置，包括地理位置，包括它到市区的便捷度等等，都要比这儿好很多。所以我的判断是，在过去的15、20年，中国的房价涨是因为本来的这个基础确实很低。那么我们的这个上涨的空间幅度有很大，但是到2016、17年为止呢，目前来说，中国的一线城市啊，北上广的房价啊，尤其是外围的房价，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之前的老牌的这个我们叫世界中心城区的相同位置的房价，也就是说，你的绝对房子的价格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非常非常高的水平了。那么，如果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是否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啊？所以我自己是比较矛盾的。那么，如果有这方面有不同观点的朋友，或者有一些比较有意思观点的朋友呢，欢迎你们留言，我们来进行一个留言的互动啊。就针对一个我自己其实挺矛盾的，一个是我觉得政府它不会让房价跌，是吧？政府管控能力又很强。第二个，这个房价本身已经达到了世界，我们叫世界领先水平了，是吧？那么，到底将会2017年的房价、2018年的房价将会如何继续的发展，是吧？想听听大家的一个想法。好，那么这个是扯一些我回来的一些感受啊。那么我感觉，在我回来的这段时间呢，可能我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感受啊，随时这个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呢，我节目本身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我现在的工作会有一些关系，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个在英国从事的这个行业主要是教育啊、旅游、体育这几块行业。那么教育呢，回国也是我出差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么跟国内的很多的朋友、同事也聊到了很多申请学校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次呢，我主要是想来聊聊，在国内的很多学生啊，包括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在申请英国留学，尤其是申请英国大学时候呢，经常会问的一些问题和一些我觉得是一些误区啊，尤其是国内这两年的一些不太正确的一些娱乐导向，或者 一些不太正确的行业啊，中介行业的一些做法，导致留学生呢对于导致这些准备去留学的这个同学对于留学会有很多的误区，而且这些误区呢是非常影响你最后啊选择一所合适自己学校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因素吧。所以呢这期呢我主要想谈谈这个话题。好，首先我来谈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留学生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学的排名啊。说到这个排名呢，我们是又爱又恨呢。对于我们做这个教育或者留学申请来说，又爱又恨。为什么呢？因为排名本身它是一个不错的参考啊，对于每个学校，不管是综合排名还是它的专业排名，那我们都是一个给留学生比较好的一个参考。你知道自己一个定位，包括知道大学的大概的定位，不管是像英国的这个泰晤士的排名是吧，或者像QS 啊，全球是吧高校的排名，包括美国的排名等等啊都有。那么英国一共100多所大学，那么参加排名，那么你可以去看到啊这个学校大概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像这个我们回来落户啊，北上广，它可能也对于你这个是不是世界前100的大学是吧，你这个排名也有一个要求，比如落户政策等等，是不是属于高科技人才啊等等，它都有。而且呢，我们中国人呢，他这个都比较喜欢追求一些我们可量化的东西啊，比如高考我们追求分数，出去读书呢追求这个排名啊等等。中国人呢就特别好这一口，我觉得老外确实没有那么好排名这个东西啊，但是中国人特别好这口，所以呢整个这个排名呢也切住中国人的一个要点。现在整个这个大学的排名，其实它每年呢都是一些权威媒体发布，但这些权威媒体基本上把排名作为了一个其实是一个产业化的东西在做，所以呢这里面呢也会有很多的经济利益因素牵扯在里面。我想说的是呢，我们在碰到很多大学生啊来咨询的时候啊，他们基本上只看排名，他们是事实上就英国来说，他们对很多城市还是没有概念的啊，对于这个他要去的地方啊，包括要打交道的人，或者对这个大学的传统是怎么样的，他没有任何的概念，他只知道这所大学是不是前10的大学，是不是前20的大学，是不是前30的大学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英国的各个大学，如果你要从大学的这个我们说硬排名好坏或者名气来说，是的啊，前5、前10的大学，那一定会比前50、前60的大学是吧要好啊，各方面要好很多，是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呢在过于纠结这个排名，比如说这个学校到底是32名还是35名。是吧，我是不是就要去一个32名的，然后我不去这个35名的，因为就高三名啊，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吹毛求疵，没有必要了。而且在很多我跟英国人打交道来说呢，英国的吉伍的大学，我们叫牛津、剑桥、帝国理工、LSE 和 UCL, 那可能它是一类的啊，确实比较好啊，确实很顶尖，那么跟中国的清华、北大属于一类。那么去除这些之后呢，英国我之前说过会分红砖大学啊，或者老的一些老传统大学，那么它是一类。其他的大学呢，它很多英国人会觉得，我根据我的城市，包括我的这个专业来看啊，或者离我家远近等等，我来考虑就行了。那我不会去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排名揪得那么细。这个呢，是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推荐同学这个去哪个大学的时候啊，也是会有一个对你的一个这个指引，就是说你要选择一个大学啊，基本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维度。首先呢，你自己在国内是什么学校，然后平均分是多少，好，你的语言能力，你的雅思大概能达到多少分，好，其次你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的专业是什么，那么通过这几点来说，你基本上就可以圈定一个你要去的一个大学的范围。那么然后通过这个范围以后呢，你再去看你的留学目的，比如你是要去镀一层金啊，一年留学回来以后在国内找工作的，还是呢你对于你学的这个学术上面你是有些追求，将来你可能要去读博士的是吧，或者呢你就是一心想在国外有发展，能够在国外找到工作，或者 啊，包括嫁老外等等啊，这个留下来的等等。那么根据你的留学目的，再在你圈定的这么一个大概五六所的大学范围内啊，根据这个城市，根据你的这个最终的留学目的去圈定那么一到两所学校，那么最后啊来选择这个去哪所学校。我觉得这样一个排除法啊，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工具，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去试。因为对于英国和澳洲大学来说，无非就是你本科在国内是什么学校，其次呢你本科的平均分是多少啊，再加上你的英语语言成绩啊，再加上这个你的专业，那么申请本专业还是跨专业，这四个因素基本上就能决定你在你的学术能力范围内可以去的一个学校的区间。比如你是有机会去前五的学校的，还是你的水平是在20到30的，还是到50以后的学校，是吧？那么基本上就能确定一个范围了，然后你再根据你的留学目的，然后去选择这个到底去哪所学校，而不要特别纠结于三名、五名啊，甚至一两名的这个排名，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比如说一所这个学校它在伦敦地区，那么它排名是比如25名，另一所学校啊，它是在这个英国的北面的乡村，它的排名比如是20名。那么你说，如果你是希望在英国接触更多社会，能够有工作机会的话，那你当然是去伦敦这所学校，哪怕它可能只有30名，你也会选择要去伦敦这所学校，而不去这个乡村的学校。因为乡村的机会，各种工作机会肯定是要较伦敦要小很多。当然还有你的这个花费，你在乡村的花费当然会比伦敦要少很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根据你的学术能力去圈定一个留学的范围，其次再根据你其他的需求，你排一下它的优先级别，到底我是省钱第一，还是我找工作第一，还是我这个安静读书第一，还是我享受生活啊，享受这一年啊，这个排名第一，然后呢再去定这个学校，不要执着于三五名、五六名的啊，甚至10名的这个排名，好吧？这是我说的这个第一点啊，关于排名的事儿。第二点呢，也是关于排名的啊，这个呢，我觉得综合起来说呢，我碰到过很多申请的同学啊，就是他不管自己是国内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什么分数，他跑过来跟我们聊啊，就直接就是，哎，吴老师，你能不能帮我冲一下 QS 前100的学校，也就是全世界排名前100的学校，也就是我们叫世界百大名校啊。这我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啊，就是你国内可能是一个2本或者3本院校，那么它的平均分可能75分、80分左右，但是它就是主观上我就要上那个学校啊。有些人跟我说，为什么要上那个学校呢？因为上了前100的学校，我可以在北京、上海落户啊，尤其在北京，我可以落户，我可以拿北京户口啊。上了前100的学校，我们原来的单位啊，就说了前100学校我就可以给你评这个职称等等，所以我就一定要上那个学校，这是我出国唯一的目的。那么我就觉得这个目的，那你就是矛盾的，那你就上不了。那我们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就是说你可能国内一个普通的2本院校，那么可能它是可能没有全球排名的，如果有全球排名，可能排名是1000、2000以后的一所学校。那么你说你是一个这个学校出来的普通的学生，你在没有其他学术方面有特别贡献的情况下，你凭什么能够申请到前100的世界排名的学校？就因为你出国留学了吗？就一定能申请到那么好的学校吗？啊，我觉得这个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就像你在国内的一个大专毕业，你说我就是要考清华北大的研究生，当然是有可能的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二本院校，你要去申请牛津、剑桥也是有可能的，但它的比率是很低的。同时对于你自己在其他方面的一些背景材料，包括一些挖掘，包括一些你在学术上其他的一些贡献啊，那你要综合起来看，如果你是很优秀，确实在有些方面有建树是能申请上，但是我要说这个概率是很低的，所以大家不要迷信排名。同时呢，大家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啊，说的不太好听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啊。这个呢，我觉得关于这个追求高排名啊，也是国内的中介 给大很多学生造成了一个误区，因为中介为了要做成你这单生意，他会 over promise， 很多中介会 over promise， 也就是过度承诺你可以申请，其实你可能根本申请不到或者概率很低啊，申请很靠前的学校，但是中介为了拉你这单生意，他会过度排名啊，过度 promise 来跟你说你可以申请到，但是呢我给你一二三三个梯度，然后最后我给你一个保底学校，那么只要你事实上你申请完了以后你拿到这所保底学校啊，那么我就不需要退你这个申请费啊，那么我其实是知道你是升不上高排名的学校的，但是我就这么跟你说，因为我不跟你这么说，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屌啊，你很屌，你可以申请好学校啊，为什么你不给我申请？那是不是你中介无能？那么我就不用你了。所以很多中介、很多顾问为了揽到你这一单生意，他会 over promise。这个时候判断力就在你学生自己，你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啊，你到底行不行？你到底是不是那块料？好吧，我们做人呢，对自己呢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实有时候是很难的。但是呢，你对自己越清晰认识呢，其实你作为一个人，你越能把自己，我觉得正确的这个能量发挥的越大啊。这也是一个我们其实在成长、在提升自己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这个是讲了这个关于排名的一些事儿。还有呢，我听到的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啊，这个我之前出国之前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还不太多，那么最近几年好像多了一些，尤其在现在啊，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什么的，最近接到的一些申请量啊，二三月份，那么二三月份呢，其实你要申请比如说今年九月份入学呢，是来得及的，但是呢已经属于最后一班车了啊，尤其在国内的话属于最后一班车了。那么很多同学会来找我们说，哎，我现在要申请出国了啊。我问他为什么要申请出国呢？啊，因为我考研结果出来了，我考研没考上。大家可以想一下啊，就是说考研没考上是吧？这个我要出国，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内啊这批我觉得很多考研学生的一个主流想法。这个呢就带出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出国留学真的很容易吗？这个问题呢，我感觉啊，近些年来说，这个随着信息的透明化啊，随着这个同样国外的这个教育产业化等等原因呢，导致国内的很多人他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出国留学啊。当然，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没有错误，但是说，你真的去了国外的主流大学真的那么容易读吗？是吧？或者真的那么容易去国外的主流大学吗？其实我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在我出国的那个年代吧，七八年前，其实信息没有那么透明，当时有互联网，但是没有那么透明。我们当时出国留学，其实大家知道我本科音乐学院学播音主持专业，我当时就在想啊，我怎么出国？因为我受我姐姐影响会比较多一些，我姐姐是学霸啊，是哈佛毕业的学霸，那么她当年都是拿奖学金的啊，她在国际上也发表过很多论文，所以她当时申请到了这个哈佛。然后我就经常在她的这个思维里面，我就会去想，就是哎，我这个学播音主持的，我到国外读什么专业？另外我也没在什么国际上发表过什么论文啊，我也没有牛导师给我写这种推荐信，我怎么才能够申请国外的学校呢？是吧？当时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后来呢，也是找了留学中介，然后聊，然后知道，哦，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出国，其实出国是可以申请的，是吧？当然了，现在就感觉更容易了，导致就是说，很多人会有一个 misunderstanding 啊，有一个错位，就觉得一出国很容易，二我考不上研我再出国，感觉出国留学是条退路，就感觉大家把出国留学这件事想的变得很容易很 low， 我变一个保底方案。但事实是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我可以摸着良心告诉大家，在国外的学习其实是蛮累的啊，尤其在英国这一年的学习是非常非常累的啊，它一定会比你国内读研究生首先强度要高，二我觉得学习的东西要多，三你见识的和你的眼界会更开阔。所以我是很推荐大家 到国外读研的，而不是你考研考不上再出国。事实上，你在国内读三年研究生的一个费用，如果你是在一线城市读的话，你跟在一年在英国读一年研究生的这个费用的话，应该差别不是那么大。而且你想，一个是三年时间，一个只要一年时间，这个时间上是占了很多红利的。其次，我来聊一下英国这个读研究生到底难不难，对吧？英国去读这个教育，到底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简单？事实上不是。你就拿我学的专业来说啊，大家知道我本科学艺术的，那么英语当时也不是很好啊，而且工作了一段时间啊，工作了三四年，那么对于学习的感觉也没有那么强烈了。那么我当时去了以后，其实学习方面一开始还是蛮累的啊。我们那时候同学都很卖力，然后尤其中国同学，我们那时候挺好，挺抱团的啊。如果大家上课有什么听不懂的，那么下课我们自己会讨论，然后去了解更多的一些这个，去讨论一些方向，然后呢，去一起来解一些题，包括去跟老师确定啊，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么做等等。那么我们当时经常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这种2000字、3000字英文的这种 essay。我真的想问一下，在国内的同学，如果你不是英语专业的，你有多少人写过2000-3000字英文的这种小论文？有多少人写过啊？这是一点，这只是小论文。那么我们的大论文是20000字英文，20000字英文相当于我们中国汉字的话，因为英文一个词它可以翻译过来好几个字嘛，那么相当于中文5-6万字的这样一个论文。那么我就想问一下，有多少同学在国内，你读这个本科或者是读研究生，你会要去写5-6万字、6-7万字的这样一个学术报告啊，是一个非常 academic、非常学术的这样一个报告，有多少同学有这样一个能力去写，同时还是要用英文去写？那么这一整年下来，我写的英文差不多有5-6万字，就是小论文加上我的这个大论文啊，8门课加起来一共写了5-6万字的英文。啊，这个5-6万字的英文，我自己拍拍脑袋，比我本科4年写的中文都还要多啊，在一年里面写出那么多英文来。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能够在英国啊，尤其在非常靠前这些学校，你要能够读下来啊一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啊。因为你去想一下这个难度，你就拿我刚才对比的这个难度，然后你去到国内的这个高校的一个学习的难度，你去对比一下。同时在英国还有防抄袭论文的防抄袭系统啊，还是需要你做严格的这个 reference 这个注释啊，都是要按照这个标准的，像 Harvard System 这些来做的。那么你会有大量的查阅资料的时间，大家真的去想想，真的会那么容易吗？所以我在听到很多同学把出国作为很容易一件事，包括作为这个考研考不上的一个备胎来说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心里我是觉得我是很看不下去的，我是想出来说几句话的啊，所以这期节目我要说一下这个问题，是吧？啊，那么刚刚说了，这个国外读研究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其实是还是有一定难度，还是要认真读的。但是呢，说实话，申请这个环节相对来说会比你读出来要容易一些，这个我们有一句说一句。但申请呢，好学校还是相对难申请的，你是需要去了解很多它的申请的这个，首先你的文案你要做得好，其次你的成绩要达标啊，最好你还能有一些你背景提升的东西能够来优化啊你的整套这个申请方案。但如果我们刚才说的，你说有钱就能出国，我也同意的啊，尤其很多人去美国是吧，或者你到英国排名非常往后的学校，或者像在美国很多不参与排名的学校，那么你要去随便上个学我觉得很容易。就像你在国内啊，你要去上一个大专呐、啊，或者职业学校啊，或什么样的话，那是不是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吧？那你去美国也就是多一个英文嘛，那确实是比较容易的，你有钱就能出国。我觉得这个从这句话上面来说，从申请上面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去国外的一个正规大学啊，相对好的大学，那么要去读出来啊，一门心思认真的这个一年时间去钻研出来，那我可以跟你说，这个过程肯定要比国内难。
啊，肯定要比国内难啊，这是100%的，学习是很累的啊。这点呢，我一定要在我的节目里和广大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强调。其次呢，就是这个如何选择专业的问题啊。哎，这个问题呢，我被很多学生都问到过，我每次都会语重心长的说，你本科是什么专业？那如果本科你是理工科方面的专业，如果你又不是特别恨你这个本科的理工科专业，我一般都会强烈建议你硕士还是读这个方向或者读理工科的专业。为什么读理工科专业？这是相对商科来说的。了解这个留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在国外啊，那么商学院基本上都是被中国人占领的，至少50%、60%甚至70%、80%以上的规模都是中国人在读。中国人喜欢读商科呢，应该是一个我们所有啊，不管是国内国外教育界的一个共识，包括在国内也是啊，我们亲切的把这个商科称为是 BM 或者 IBM 是吧？这个叫 business management 啊，或者叫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是吧？这个商科啊，商科管理、商业管理、国际商业管理啊，这些专业，包括 finance、accounting 等等，这些都是中国非常热门的一些专业。为什么选择商科？很多人跟我说呢，就是因为商科就业面感觉比较广啊，那么理工科的就业面比较窄，可能就是那一块。但是很多人是不是有没有反过来想想？正因为你就业面广，所以也证明着你其实没有一技之长，你面临的竞争也会更多。而如果你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你有一技之长，你只要在你这个领域做好，那么你是一定能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的。而且如果你在技术上再加上3、5年的钻研，你是有希望做到行业领先地位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其实真正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是实体经济。啊，实体经济是需要这个制造业的，是需要这个生产的，是需要实业去做的，那么需要很多高精尖的技术人员的。同时，对于那些学商科的学生，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你们要知道，从商业头脑这个事情是培养不出来的，学校是教不出来的，学校教你的只能是一些常规的啊商业的知识。和商业的一些我们一般的管理的方法啊，或者说我们一些这个商业的一些啊技能，但是一个没有商业头脑的人，即使你有这些也是没有用的。你如果有商业头脑啊，你又是学理工科出来，有一门啊有一技之长的话，那你会如虎添翼啊，会做得更好。所以，如果离开了实践，你光在学校里上课的话，是根本不可能培养一个好的商业感觉啊，以及一个好的操作实践的感觉的。另外呢，这个很多人学管理，同样也是的，管理，你没管过人，你怎么懂管理？那管人呢？对我来说，我自己创过业，我现在在公司也管人。管理事实上是一门特别深奥的学科，而且是一个 practice 的一个学科。是要通过实践的，每个公司的情况都不一样的。你可以用一套管理体系到你们公司来用，但前提是首先要适应你们公司的情况，要做一些调整。第二就是要有人给你管。请问各位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同学，你学的管理，你在公司里，你怎么第一年进去，谁给你管？是不是？啊，谁给你管？你只能被人管，而不是你去管人。所以你要去上管理学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课程，我强烈建议你在工作3、5年之后，你至少管过一个3、5人团队以后啊，你再去学，那个时候你学的东西才能够学以致用。如果你就是一溜的啊，来去学这个，一口气读到底来学，完全没有管理过的话，那你其实对于你学的东西，你是没有很深体会的。将来即使你在管理上做好了，那也是你实践的好。跟你学当年啊，我觉得关系不是那么大啊。包括学的东西，你如果没有每天能够灵活使用的话，你感触没那么深，你也记不住啊，也记不了那么长时间。这是我自己感触很深的一点。所以很多要去转商科的同学，我是强烈建议他们要慎重的。而且商科学的中国人确实很多。 我就在想，为什么你理工科学的好好的，有一技之长，你为什么不去把它钻钻深？其实你会将来面临的更好的一个就业前景。你如果喜欢商业的话，你有一技之长，你同样可以去搞商业，而且你懂你的产品，你懂研发，你又懂运营，这样的人才在市场上是非常难找的，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也是强烈建议我们要出国留学的朋友啊，你认真的考虑清楚一下自己到底要干嘛，好吧？好，刚刚说了这个理工科还是商科的问题，同样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提一茬，就是如何选择专业这个事儿啊，跟我们的高中教育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们高中教育采用的是基础教育啊，就是理数化是吧，英文这个政治啊等等，地理啊这个历史，这一些基础学科你都学完，它其实没有偏向于具体的哪一门这个技术或者哪一个专业。那么在本科选择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对这个没有任何认知的，他就是觉得啊，我可能是学物理化学的，那么我就找在理工科里面找一些专业，然后成绩差不多我就考进去了。那么其次呢，我如果文史类的，那么我就在文史类里面相应选一个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其实很广，我们知道国内现在大学都几百个专业是吧，上千个专业。你在选择专业时候，你到底对于将来这个专业出来是干嘛的，你清不清楚？很多人是不清楚的。所以呢，很多人因为读了一个他高中并不了解而选择的本科专业，完了以后自己并不喜欢，导致本科啊读研究生的时候又想换专业。当然我觉得换是没有问题，但换的时候你要想，我之前学的东西对我将来是不是有帮助。如果它是加分的啊，它是作为我的基础，那么再去换相应的专业的话，那么你这个换科是成功的。那如果你觉得你做的完全跟你的本科学的基础知识是没有关系的话，那么我觉得那这样你要慎重啊，你这个很浪费。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对高中朋友们说一下，你在高中的时候，因为英国的高中这个体系它是 A level 的体系啊，在高中你后两年，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高二开始啊，高一还是基础课程，高二开始，高三开始，他就要去分具体的你要学的啊科目的方向，就不是学这些基础课程了，而是啊商业的，或者是金融的，或者是啊咱也有管理或者物理的、计算机的啊等等，他就会分几十个学科。啊，让你来去体验大学这个专业就是干嘛的。那么你那个时候如果来不及啊，你觉得那个时候如果高中你觉得这个学的不开心或者不喜欢，那么你还可以换，至少在大学你可以换一个你相对比较喜欢的一个专业去读啊。而我们的本科阶段的话呢，很多时候是陌生的啊，很多时候是学的一套东西跟我们这个高中时候完全是没有衔接的啊，是完全脱钩的一套新的东西，就进入一个新的这个领域了。所以呢，很多很多人会出现在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又会碰到一个选择迷茫这个问题，对自己专业没有一定了解，或者我就不想干这个专业等等啊。我觉得这个是造成我们大量教育资源包括这个人的时间机会成本的一个大量浪费啊。希望听我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去认真的思考一下你自己的自身情况，不管你是你们家小孩啊在读书，还是你现在在读书啊，认真的听一下我这个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啊，认真的考虑一下自己怎么选择。选择是有方法的，不是盲目的，你必须要确定几个点以后啊，才能对另外几个点做出相应的选择，而不是说完全没有固定条件情况下去做选择。好，那么接下来我要说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帮助你去确定你留学要干嘛，去哪里啊，学什么的一个这个元素吧，就叫做留学的目的啊。留学的目的，刚刚我其实有提过啊，你留学，你现在如果是作为应届毕业生，那么留学哦 ，OK， 一个是我想出国是吧，看一下国外的情况，然后学习一下，然后呢，我将来是要回来工作的，因为国内我觉得这个环境比较好。啊，这个当然是工作环境是吧，就业环境或者说这个发展机会比较多啊。其次我们家可能关系也比较多，能够给我这个找到不错的工作，或者我们家家族企业等我回来接班的等等啊，这些你留学目的就是我待一年我要回来的，那么这是一类人。这类人在学校选择的时候，那你可以以你个人的体验感受，这一年怎么能够见识多，或者生活相对安逸，学的比较舒适为一个这个你的首要条件去对学校选择。 那么你可以去选择一些乡村的学校啊，是吧？选择一些压力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学校啊，等等啊，这个都可以。啊，如果是第二种学生啊，那么我出国以后，我本科我学这个，比如说我学这个环境工程啊，我研究生也要学这个，我将来呢，对我这个学科呢，我也比较感兴趣，我想读博的。那么你在选择研究生的时候呢，更多的你就要连带着看一下你将来的这个学科，它往博士走的研究课题，包括可能在座的老师啊会有哪些，那么你去的这所学校，那么将来它的博士专业大概是怎么一个情况，学费，包括呢你博士毕业以后你想干嘛，是吧？你想找工作呀，还是啊你想在国外搞科研呢，还是想在大学留任呢，还是回国做大学啊等等啊？如果你想回国到大学的话呢，100%你要拿博士学位啊。这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因为我也碰到过，我挺多同学是吧？他们就是家里希望他回来大学当老师、当教授。那么，如果你是有这个目的的，那你必须在国外拿一个博士学位啊！你没有博士学位啊，你基本的门槛都达不到，好吧？这是另外一种目的。还有一种目的呢，就像我这样的，比如说这国内工作了一段时间是吧？我想出去这个找找机会，那么有更好机会呢，我可能暂时就不选择回来了。然后我在国外，我想这个就业一下。啊，其实很多同学是这样想的，但是你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之后也会说找工作的问题啊，就是你去到这个地方，你对城市、对于大学的选择，包括你过去3、4个月之内做的事情，就决定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不能在英国找到工作留下来啊。你能不能找到工作，并不是在你毕业以后啊，是在第二年的，比如6月份、9月份或者10月份来决定的。而是在你刚到的9月份到12月份这段时间来决定你能不能找到工作，更多的你能不能找到工作取决于你在学校申请阶段你去了哪一所学校，你学的是哪个专业，就对决定了你能不能找到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英国现在你要拿 T2 的这个工作签证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它需要这个相关的这个有担保人资质啊，同样也有这个招聘需求啊，一般是比较大的。大公司才有这样的一个实力来招这样的人。那么首先你就是要名校毕业，名校毕业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其次你是吧，12月前就要开始找了啊，就9月份你到12月前你就要开始找了，你还没有完全适应就要找了。但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找啊，因为跟你竞争的并不是都是一起去的这些中国留学生，有些人在那儿读本科比你早，有些是外国人是吧，有些是当地人等等。你是跟他们一起竞争的，所以每年12月前，大公司就会出他的第一波招聘了。到第二年的3、4月份啊，最晚5月份，基本上他的下一年管培生的招聘，有工签名额的招聘都已经结束了。那你说，等到你6月份、9月份毕业了以后再去找，怎么还可能有戏呢？啊，另外呢，如果你要去这个工作机会多的地方，那么尽量要去大城市，那么工作机会会多一些。那么小城市的话，工作机会少一些。当然，如果你要去这个去学校的话，那小地方也可以，因为学校的一些科研岗位啊什么的，相对来说小城市人去的少，它还是有一些岗位的。所以我说那么多，大家一定要明白，就是说我们最后你去选择谢菲尔德大学，还是利兹大学，还是约克大学，还是曼彻斯特大学啊，或者伯明翰大学，它不是一拍脑袋的事情啊，是有一系列的，我们叫一套这个。所谓的我们的算法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排除法、逻辑结构，或者是设定不同参数，最后得出的结果也好，它是有这么一个算法的。所以大家要把我这期节目啊，如果你现在要这个出国的啊，要选择学校的，或者你明年后年要出国的，你在准备过程中，你把我这期节目好好听一听啊，应该会对你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好吧？另外呢，我想说一下，这个很多朋友选择中介，我觉得选择中介是 OK 的。那么呢，也可以帮助你比较快的进行筛选，而且现在呢，因为互联网啊信息透明化，所以呢，中介相对来说它的信息不对称呢比前两年要少很多。那么相对来说服务啊各方面啊也已经比前两年要好很多了。那么它的服务质量等等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做口碑嘛。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你具体找的哪个中介啊？它有多大，是吧？它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当然，大是一个前提的保证啊，是一个 这个质量前提的保证，它有一个品控系统，是吧？个人可能没有品控，但是呢，你碰到的这个顾问专不专业啊？顾问有没有相关的这些留学经历啊？那个给你做方案的人是怎么样的啊？有没有良心？甚至我们说到底有没有良心啊？给不给你做一个适合你的这样一个方案啊？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呢，人呢，总是喜欢高估自己的。我刚才就说过，大家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适当定位。你不管你在网上看找也好，还是呢听我节目也好，你要给自己有个定位，然后呢去做冲刺，我们叫冲刺，超过你能力 20%-30% 范围以上的事情。如果是超过你能力 100%-200% 以上的事情呢，我觉得除非你盲目自信，或者你觉得输了也无所谓啊，你能够接受，要不然呢不要去做这些事儿。这个呢，事实上你的劳动和你的付出啊，你一个人能够获得多少成功和你过去的这些年的经历和你的积累都是成正比的啊，没有说屌丝一夜就逆袭的，屌丝在逆袭的那天之前那一年两年到底发生什么你可能不知道，人家可能为这个逆袭已经准备了很多事情了，是不是？好吧，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主要就是谈了这个留学啊，这个主要是留学申请中的几个误区啊，尤其是我听了非常气的几个事儿，就是像考研考不出再出国是吧？出国很容易啊，这个学校不管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反正我一定要上这个世界排名前100的学校等等，这些呢都是我在平时啊接触很多学生朋友过程中听到的。比较气的话，那么有时候呢我也不太好反驳他们，或者怎么把话说特别死啊，我借我的节目呢也是说一下啊。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这些追求都很好啊，其实本身追求没有错啊，人确实要有些理想有些梦想，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呢，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啊，如果你能够对自己做得更好的这个更准确的定位呢，你可以节约出更多的时间啊，更有效的来做些实际的事情啊，我觉得踏踏实实的做事儿啊，在现今这个社会还是比较有用的，好吧？同样，对于我们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有什么想法的朋友是吧？这个或者最近要出国留学啊，包括之前说的房价问题啊，这个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大家，如果觉得节目说的好的话呢，心情好的可以打赏，心情呢一般的呢，你就在朋友圈转发一下，帮我们传播一下这个节目。希望呢，我也是希望让更多人啊，能够更了解一个真实的英国的生活，英国的留学啊，包括这个避免一些这个误区，包括我们自己踩过的一些坑啊，帮助大家为主，好吧？包括呢，也是跟大家交流一下啊，包括我对国内很多事可能现在看法也不是那么准确，是吧？那么了解情况，那么搭建一个中英交流的民间的这样一个互动平台。好吧，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讲什么话题呢？我也再想想，可能呢还是会有蛮多的中英对比的一些话题的，毕竟最近在国内啊看的接触的会比较多一些，那么经常会有一些油然而生的这种对比的心情啊。好，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呢不见不散。